性善论、名人伦，在孟子中蕴藏着巨大的教育智慧。欢迎收听由素本生活推出的《孟子中的教育智慧》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孟子中的教育智慧》，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子超老师学习孟子。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就是用了很大的篇幅又回顾了上一期节目的内容，然后呢这一期节目的内容就要开始讲养无浩然之气的方法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原文。曰：我之言，我善养无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色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事馁也。是其义所生者，非义习而取之也。行有不切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之意，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吾若宋人然。宋人有敏其苗之不长而亚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余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云苗者也。助之长者，亚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好，公孙丑就问孟子说，什么叫个浩然之气？这儿呢，要把这个气，我们说欧美人、古希腊人呢，他们认为、组成这个世界的本源是物质、他们认为他们以一个固体作为他们的这种原型，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一直在往下分，分到不能再分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不可再分的威力。这个不可再分的威力，古希腊人呢，把它称之为原子，就是主要是以德摩克利特它为代表。哎，这就叫原子论。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就是由这个原子不断的累积所形成的。所以呢，它这个原子论当然对原子呢也有一些定义，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原子，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原子。就是古希腊人他们没见过这个原子，是想象出来的。这个原子呢有一定的硬度，有一定的惰性，就是它自己不能老变来变去，它是不变的。有硬度呢，就是它不能一下给捏扁了，或者穿进去东西了，不行，它要有硬度，有广袤性，有长宽高这样子的规定，有质量。总之呢，还有不可入性，就是原子内部不能再加进去什么东西去，这是在哲学上对原子的一个规定。后来呢，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伽利略他发明了显微镜。在显微镜之下，他看一个木头，他发现这片木头是很多微粒组成的。哎呦，他就认为他发现了原子，实际上他看到的是细胞。然后呢，再往后，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最后我们真正发现了化学意义上的原子。所以古希腊的这个原子论呢，就在科学上得到了证明。再后来呢，就构建起科学大厦。他认为哈，世界万物既然是原子组成的，那么我们分析原子组成的状态，就能够去研究这个物质的它自己的性质。所以呢，科学呢，它注重分析，分析就是把它拆开了看，注重微观啊、一定要再看到它的本源是什么。在古希腊人 他们提出原子论，找寻世界本源的时候，在东方，在中国，主要在齐鲁这一带，因为它靠近海。齐国人呢，有个人叫邹衍，这个人呢，他提出了气是构成整个宇宙的本源，他以液体或者气体雾蒙蒙的这个海边，他在观测的时候，他发现气就是这种水气雾气可以聚成水滴，这个水滴呢能够凝结成冰，然后冰呢又能够化为水，最后又能生成气。所以呢他从这儿受到启发，他就认为组成整个宇宙的本源就是气。当然这个气不是指水气，也不是指氧气，它就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气，它也是一种假设。哎，他认为这个气呢，它是弥漫在整个天地宇宙之中，这种气呢它有可入性，就是无孔不入。气是因为是一种极细微的一种物质，所以呢它没有广袤性，就是没有你给我拿一个气来说，类似于英语当中的不可数名词，这种你像原子哈，它是可数的，一个原子两个原子，这个气呢它是不可数的。说这物质从何而来，用原子论解释，物质就是原子的聚散风合而形成的。但是呢这原子从何而来，这就不好解释。原子是自由的，说这自由的就不好解释。后来呢在原子之上又加上了上帝，说原子是上帝造的，原子呢就叫宇宙之砖。这气从何而来，我们呢就比较好解释。气呢是物质散之后它就变成气，说这物质又从何而来，气聚而成形，气聚在一起就变成了物质，所以它能够循环论证，气聚而成形，形散而为气。这个气呢在整个宇宙当中它是一种永恒的状态。这个气聚而成形，形散而为气，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没有给上帝留下空间。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他没有宗教观念，也是得益于此。而我们这个形体，它就是气聚而成形。当然，整个形体，我们中国哲学当中它称之为浊体，就是自浊之体。就为形体，然后呢在这种自浊之体如何运行它，比如说心肝脾肺肾，它是各自独立的，如何互相联系，就靠气血精津液，其中呢气占了主导。然后气不断的聚而成形，形不断的散而为气，在这样子的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当达到一种至精微的高度的时候，就上升到那个本体的高度。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想真正让自己的本体，让自己本来生命，就是那个不朽的生命，道德理性的生命，去引领我们这个形体生物属性的生命。如何引领得到，就需要修养这种浩然之气。所以什么叫浩然之气呢？孟子说难言也，很难说。其为气也，自大自刚，以直阳而无害，则摄于天地之间。说这它是一种无形的没有边际的刚强的东西，如果坚持用正直之心去培养它，而不贼害他，就会充满天地之间。这种浩然之气时刻都要符合正义和大道的要求，一旦有所缺乏就很乏力。一旦你如果进入到一种非正义当中，自己就感觉到不好意思，这种浩然正气一下就给泄掉了。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泄气了，为什么？ 因为他处于一种非正义状态当中。
好像人心里是自知的，
他处于、
心里知道以后，自然而然就会卸掉点气了。
对，因为这个气就和气球一样，它得不断的往进冲，而冲进来的就是这种正义、道义这种东西。一旦进入到这种正义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无所畏惧，就真正达到这种顶天立地的这种高度。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行，就是你自己要进入到一种正义的状态当中，你不在这个状态当中，你就没办法把这种就是浩然之气给养出来。一旦进入到自私自利当中，一旦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自己都不好意思的时候，一下就皮塌塌的，就累矣，累矣就好像是饿了的样子，就泄气了。所以它是极易而生者，它不断的收集这种道义，然后的这种浩然正气就产生了。说这浩然正气从哪儿产生？实际上它天地之间就有这种正气，文天祥所说的天地有正气，你得不断的把这种正气往你身上招呼，一点一点的往身上招呼。而且这个既然是符合道义的，它一定是能够在你身上起某种奇妙的作用。所以刘备在临死的时候告诉他的儿子，他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一个事情，坏事虽然小，你比如说随手扔了个香蕉皮，好像没什么大事，也不违法，但是呢它会损伤你的正气。说地上有个香蕉皮，我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头，这也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它是个善事，是一个小善事，它这就叫极义。好像这个道义不大，就那么一丁点，哎，我就是地上捡了个垃圾，我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头。但是呢，那种见义勇为的人，一定是平常他从这种小事情上，他慢慢的积聚起强大的那种自大自刚的浩然正气的，然后在这种大灾难面前，他才能够挺身而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总能够看到有一群人走向死亡，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整个民族的生命。我们把这群人称之为逆行者。哎呦，就是这种人，他就是有一种浩然之气，而这种浩然之气一定是在平常的修养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所以他叫极易而生者，不是易习而取之者。说什么叫易习而取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有道义的事情，有一些人哈，他是为着利益去做有道义的事情，这种叫易习而取。他虽然做的也是好事，但是他这种好事呢，有一种外在目的，所以这个就不叫极易，叫习易。我们有一句话哈，叫为善如偷。我不知道雅青老师听过这个话没有？
好像听过，但是具体的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啊？还为什么说为善为偷呢？
就是你做好事就和偷人一样，怕人看见。
哦，就是
这个
要就是不说、
你偷东西总是怕别人看到吧？
对
吧？
对，
你总是要到没人的地方，你很心虚嘛，对不对？做好事是要悄悄做，不要让人家看见，大家都还不太清楚的时候，你已经把好事做完了。它是一种修养，就好像吃饭一样，是为自己吃，不是为别人看。所以这里边就提到一个极易而生浩然之气，这是儒家的一个修养，他一定在入世当中如何过好夫妻生活，不需要给别人晒幸福，实际上是你们家里边自己的事儿，如何去做一些 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主，有益于人类的大事好事，这个呢不需要炫耀。我读《雷锋日记》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很多人会调侃说雷锋出去做个好事就回来写个日记，那雷锋呢是牺牲以后别人翻他的日记，平常他的日记是不给别人看的，日记就是人家个人修养的这么一个工具。他真是做好事，他自然就感觉到有一种从脚板底一直贯穿到头顶的一种正气在他身上显现出来，所以他总感觉到好事做得不够多，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这是发自肺腑的语言，他这个话不是假迷三道说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这就叫以直养而无害，这就叫配义与道，这就叫极义所生。一席而取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网红现象，他忽然碰巧就被很多媒体给捕捉到，然后一下就红遍大江南北，或者是很多人在炒作，比如说某些明星他去福利院去了看那个福利院的残疾孩子，哎呀，后边跟着摄像机，然后完了以后就大肆宣传，或者他去了捐了50块钱，然后炒的全世界都知道。他这个善事呢实际上属于习义而不属于极义。
这个习呢是袭击的习，嗯，
对，袭击的习。行有不欠于心则累矣，做一件事情当自己良心上感到不安，那你一下就软塌塌的，这种自大自刚，这种充满内在的这种正义感忽然就没有了。所以孟子说，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知也。所以我说告子他不懂得这个东西，他只是在言当中，他是个思想家，他只在追求逻辑的自洽，能够自圆其说，他拿这个就证明生命的本源就是这个。有一些哲学家他没有修养，他能把事情讲明白，讲的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呢他并不养气，并没有功夫，所以他的生命呢比起普通人来说就是他就是个能说而已，这和孟子所说的有修养的人不是一回事。所以他说我知道这个告子虽然他也能够做到不动心，但是呢他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提到了这个不动心，我的这个不动心是我真有修养，我擅长去修养我的浩然之气。而告子呢他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是在他本体生命之外的，以其外之也，必有是焉而物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因为修养浩然之气，这是一种真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有一个特征，生命的成长呢，不能够有目标，说我要活100岁，这是大家的一个期望，但是一般不是目标。目标呢是有步骤的，说要活100岁都是偶然活到的，没有一个人说命定的。实际上呢儒家不相信这些东西，就是他认为生命的一定是一种不断的连续，中间不能中断，你像这个心跳是不能中断的，呼吸是不能中断的。至于说能活多少，我只活我当下这一刻，我要保证我这一刻这一下心跳是正常的，我要保证我这一次的呼吸是正常的。所以养浩然之气，养这种道德理性生命，让它成长也是如此。我们说生物属性的成长靠什么？靠吃饭，这一顿我要保证吃好，下一顿 下一顿再说下一顿。道德理性的生命呢，是要把道义给吃进去，然后机义所生。所以必有事焉，每天要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修养是一件大事，就好像吃饭是一件大事一样。你不吃饭就饿死了，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就饿死了。你不修养，你不做好事，你不在正义和道义当中，道德理性的生命它就馁，它也饿。这个馁是饿的意思。但是呢，不要有目标，这个正是目标，我一定要达到一个高度，我要成圣人。你每天喊这个，心里边老想着，那就想到另一件事情上去了。你不是为了成圣人，你就是为了让你的生命成长。必有时焉而无正，就是不要有要求有结果。即使你像雷锋，从来不要求自己有结果，我就是做这件事，做完就算了。这个叫必有时焉勿正，先勿忘。但是呢，心里边还得念念不忘，念念不忘于正义，念念不忘于道义。我的每一刻每一个念头都要在正义和道义当中，都在我的修养当中，丝毫不能懈怠，不能泄气。你一泄气以后，人就沉沦了，人一下就堕落了，前边养的就白养了，你还得重养。所以呢，他得一鼓作气一直往前走。类似于有人把这个方法呢称之为如鸡孵卵。我不知道雅青老师听过这个话没有？
听说过如鸡孵卵。
那你不能中途断了。
对，中途一刻都不能离开。
说我孵了。
对。
对，一刻都不能离开。我中途我说我出去先找个虫子吃吧，回来再孵。
那不行，
回来孵就成坏蛋。
对，
那就不行。
嗯，
所以勿助长也，也不能够就是希望它一下长起去，这个叫助长。总之呢，它这里边有一种恰到好处的东西。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讲到这儿，我们下一讲继续讲，因为它属这个呢，它属于孟子的核心思想，所以我们就多饶舌一点。
好的，
好
的，就是听起来很微妙啊，就是养我们这个浩然之气的方法，它既不能够就是
实际上一点不微妙，
既不能
就是说你每天存好心做好事儿，
说好话
就这么简单，
存好心做
好
事说好话，
对，
就这么简单，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要用理论解释起来，好像就用一大堆的语言去解释，那
是这样，
其实就是念念在兹，不忘他，但是又不能用意太猛了，不能想着我一定要怎么样啊。好，下一期节目我们请王子
超，他就是生命成长，绵绵不绝，
绵绵不绝，
对，
就在每一件小事上，每个当下去用功就好了。其实做起来也不难，是吧，王老师？
是这样。
好，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孟子中的教育智慧的学习，这期节目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王子超老师的讲解，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王老师，谢谢您。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好，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孟子中的教育智慧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公众号素本健康，输入孟子，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这样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和我们共同交流孟子的教育智慧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再会。